武艺让巴特尔验看了腰牌，才进了畅春园。过了淡宁居，往西再走半里地啊，就是运松轩了。这几个匣子虽然说不重，这园子里也挺阴凉的，但捕义还是走了一身的大汗。来到门前，只见和珅正指挥着几个书吏抬柜子搬箱子呢，急忙上前笑着说：
哎呦，这大热的天儿折腾什么呢？我来给万岁爷送黄匣子。
和珅一看是捕义，也急忙堆下笑脸说：
哟，
公公来了。不巧，几位军机大臣都不在，刚才有旨意让傅恒、阿贵、刘统勋、纪云还有岳钟琪几位大人都到瀛台去候驾，你呀赶紧到那边去吧。瀛台捕义是去过的，离这儿还有二里地，是四面环水的一个小岛，岛上花木扶苏，松柏葱茏，亭台楼阁俱全，一座九曲汉玉长桥直通岛上工字形的正殿。这里原来是畅春园的一景，乾隆要在这儿接见大臣，那自然是图那凉快。但是捕役从紫禁城骑马赶过来，进了园子又抱着黄匣子走了这么远，又累又热，想想到瀛台还有二里地呢，便笑着对和珅说：何大人，能不能给我派两个帮手啊？这路远没轻重，你瞧这大热的天儿，抱这几个匣子，我这腿肚子都直转筋呢。和珅的眉毛往上挑了一下，满脸堆笑：
哎呦，公公，这您可就是难为我了。
这宫里伺候的您又不是不知道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哪来的闲人呢？这捕役刚才进园子的时候，因为巴特尔非要验看他的腰牌，他已经窝了一肚子的火了，心想巴特尔得罪不起，但你和珅算什么呢？只不过是阿贵的一个跟班，也这么仗势欺人，他这心里就愤愤的，心里不高兴，脸上还带着笑。
哟，怎么着，瞧瞧瞧瞧，这还没当官呢就跟咱闹官派了，还不就二里地吗？怎么着，萝卜就走蔫了不成？帮帮忙吧。
这和珅也是个人精，他早看出来不义不高兴，但是他自己心里头还不高兴呢，因为阿贵他们都到瀛台去了，不让他跟着，所以他心里头也不高兴。见捕役不高兴，急忙笑着说：
嗨，公公，您说这话那可就错了，咱不是官儿，哪来的官派呢？你呀下头没萝卜，可上头的萝卜又没坏，难道忘了？这里是禁院之地，下头长着萝卜的不能随便走动。
他话没说完呢，捕役气得掉头就走，他的脸色苍白，又返回了淡宁居，迎头碰见原来在养心殿管茶炉的小太监秦学慧。这秦学慧和捕役非常的熟，平常呢俩人关系不错，走得比较近，听他诉说着一路上遭到的冷遇，不仅笑着说：
嗨，用不着生气，这人嘛还不就那么回事吗？今儿啊是你自个儿没想明白，哎，这会子万岁爷还没起驾呢，你就是到了瀛台，谁接你的匣子还不是得等着？哎，来，我帮你抱匣子。主子在延期宫午睡呢，咱们在养心阁那儿等着，主子起驾你直接把匣子递上去，那不比在瀛台那死等强多了？也不用叫王八尺代递了。
对呀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于是捕役跟着秦学慧出了淡宁居，往北绕过琼庐，前面又有一段新宫墙，由东向西绵延数里，墙北错落有致的都是新盖的宫殿， 每隔十步远就有一个善扑营军教守卫，都像陵墓前的石头瓮柱似的一动不动。往前走了三座宫殿，秦学会才小声说：“到了，这就是延齐宫了。”好家伙，这一路上壁垒森严的，两个人都没敢说话，直到进了宫门，不易才算透了一口大气儿。哎呀，我的天儿啊，这畅春园可今非昔比了，这比紫禁城还要气派森严呢。哎，走这一路啊，我这手心里都是汗。哎，我说啊，这宫里的房子怎么都建成这模样啊，稀奇古怪的，好像是那西洋画里的洋房似的。哎，算你说对了，这些个宫殿都是仿造外国的洋房建造的。哎，这里呢是仿土耳其王宫造的。秦学会把卜易领到后面一溜低矮的太监房里坐下，一边给他沏茶一边说：“刚才咱们过来的，哎，那是红毛国的王宫式样，你往西看，那是仿造罗刹国克里姆林宫造的，再往西那就是丹麦式样。嗨，反正啊，这名目花样多了，各不相同，各宫中间呢都有小门相通着，串成一串。哎，对了，刚才你不是从运松轩过来吗？这运松轩往南八里地，和咱们这宫对面，宫门朝北，那又是一串，还是以淡宁居为中心，显出一国万方朝天子的气势。宫嫔们只是在这儿临时住的，真正的后宫在北边，离这儿啊还有十里地呢。”卜易听的直嘬舌：“哎呦呦，我的天儿，哎，那这得花多少钱呢？嗨，大不了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这是朝廷的事儿，咱们当下人的管那么多干嘛呀？”他隔着窗子往外看了看：“哎呦，我不能陪您了，皇上要洗土耳其玉，我管烧火供气，误了差事，那可了不得。你呀，就坐这等着，要不了半个时辰，皇上洗浴出来，你就递匣子。”卜易也往外看了看，果然见太监卜信打头，几个小太监捧着金质袍服朝冠，簇拥着乾隆从西边月洞门出来了，往正殿去了。卜易忙说：“得得得，你呀，快忙你的去吧，我能随便走动走动吗？”我是想看看罗刹国的紫禁城，成吗？秦学会一边忙着穿大衣裳，一边说：“成，成是成。哎，记住，别往远走，西边是那拉贵主住的，你走走可以。这会子呢，都在午睡。不过那拉贵主进来没翻牌子，火气大着呢，你可别去招惹他啊。”说完，匆匆忙忙的走了。此刻正是未正时排，骄阳似火，园子外边酷暑难当，但是园子里边倒是蛮清凉的。卜易独自出了殿门，沿着长满苔藓的卵石甬道逶迤向西，悠闲地散着步。甬道两旁都是一些叫不出名目的高大树木，枝繁叶茂，遮天蔽日，非常的阴凉。这时候大概人们都在午睡呢，园子里静极了，只是偶尔传来两声知了的鸣唱声和微风吹过树叶相撞的沙沙声。卜易只是在克里姆林宫前面转了一圈，因为心里惦记着差事，怕走得太远了，赶紧往回走。刚走到东边回廊，就听见一个女子的声音：“呀，这不是卜易吗？”卜易一惊之下急忙转过身来，只见一个宫女儿端着一盆洗澡水泼了，正笑嘻嘻地看着自己呢。卜易急忙笑着迎上前去，惊喜地说：“呀，是你呀，呱呱，干嘛呢？洗澡呢？屋里就你一人吗？”呱呱嘻嘻笑了一声：“那你进来不就成两个啦？”
卜义四下看看没人，隔着坎肩儿摸了摸他那高高耸起的乳房，小声说：
蝈蝈，这会儿啊可没工夫跟你玩，我是来给主子递黄匣子的。
按照一般人想啊，都以为太监被阉割了就不再有情欲了，其实不然，在他们心里啊也照样想着自己是个男人，见了漂亮女人呢也照样会浮想联翩，只是做不了房事而已。自汉唐到清朝，宫中污秽，太监宫女欲火难耐，私下里有好多结成干夫妻，名曰菜户对食。这个蝈蝈就是卜义的菜户，俩人好久不见了，如今偶然在这儿碰上了，蝈蝈哪能轻易放卜义走呢？于是他白了卜义一眼，小嘴一撅，哼，八成是在紫禁城那边又勾搭上谁了吧，当我不知道呢，你个没良心的，找哪门子急呀、啊？主子和赖娘洗土耳其浴呢，不尽兴能出来吗？卜义急忙陪着笑脸，
好好好，我的小姑奶奶别生气，哎，我进去就是啦。
说着和蝈蝈一块进去了。蝈蝈进了门，一头扑在卜义的怀里，
哼，你呀是不是把我忘了？今天要不是我撞见你了，还不来看我了呢，你说是不是，是不是嘛？
嘿，哪儿能呢，我到这边来，我怎么着也得来瞧瞧你啊。这卜义啊，不管怎么说他总是一个太监，不由一阵懊恼，就连和蝈蝈亲热的兴致也没有了。唉，我们太监实在不算个人呢。蝈蝈也觉得挺扫兴的，在卜义耳边低声说，
哼，人家王八尺都能想法子弄点药吃，将就着也能行，你想法子弄点药吃呗，说不定也能那个呢啊。
卜义一把推开蝈蝈，气呼呼地说，怎么，难道说你和那王八尺还有染，那你还来和我搅和什么劲儿啊你。蝈蝈一愣，随即带着哭腔说，
你个杀千刀的，谁和他有染了？他王八尺的事儿，宫里头下人谁不知道啊，就你个呆子还蒙在鼓里呢，人家好心好意的告诉你，你倒怀疑人家，哼。
说着就哭起来了。卜义将信将疑，那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哎，当真有那种药吗？蝈蝈擦了把眼泪，
你呀真是的，好，你不信，现在我就带你去看看西洋景，说不定还能看个正着呢。
说着往窗户外边看了看，给卜义使了个眼色，
嗨，把靴子脱了跟我来。
卜义按照他的吩咐真的把靴子给脱了，跟着蝈蝈却没出门，绕过后边的屏风便闪出一道小门，小门上镶着玻璃，里边光线很暗，隔着玻璃啊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蝈蝈小心翼翼地推开了小门，俩人蹑手蹑脚地进了屋。卜义定了一会儿神，才看清楚里边的陈设。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，里面靠墙摆了一排大大小小的柜子，上面除了茶叶就是茶具。西面的所谓那道墙是一道两折合的金丝绒大帷幕，光亮被帷幕遮住了，又没有窗户，所以里边非常的暗。卜义从小就进宫了，办老了差事的一看就知道，这是嫔妃卧室侧边伺候送茶水的暗房。正要伸手去接帷幕，蝈蝈急忙使眼色制止了他，示意让他侧耳倾听。于是卜义也学着蝈蝈的样子，耳朵贴近帷幕倾听，这一听不当紧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就听里边
传出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的喘息和呻吟声，只要是人都能听得出来这是男女在做爱。武艺心头扑扑直跳，可是他不知道那男的是谁，正纳闷呢，就听里边传出了王八尺的声音：
主儿，是奴才没用，不管怎么说奴才终归是个废物。
接着就听那拉氏的声音娇声娇气地说：哎，这也怨不得你呀，不管怎么说你到底是个太监嘛，能这么着已经难为你了。
嗨，那还不都亏了贵主给的药吗？
哎，不过你到底是个残废。哎哎，贵主儿，嗯，
你和万岁爷这么着的时候也抱着脖子不撒手吗？
去，不许说这些话，没上没下的。我告诉你，下边的声音太小了，任凭古意和蝈蝈把耳朵贴在帷幕上还是听不清楚。于是古意忍不住伸手揭开了帷幕，这一看不当紧，可把他惊呆了，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只见贵妃那拉氏和太监王八尺俩人赤条条的滚在床上。武艺傻呆呆的看着，蝈蝈拽了他一把，示意他快点离开。俩人蹑手蹑脚仍然从来路返回到下房。蝈蝈红着脸瞟了武艺一眼：怎么样，看见了吧，这就是贵人们私地里的模样。哼，转脸就把乾隆爷的法子交给了王八尺，好恶心人的。这回你该知道人家是怎么当上正总管的了吧。 武艺的心头还在突突乱跳，咽了个唾沫说：
我的天爷呀，这要是叫拿住，那可是剥皮的罪过。
哼，你呀真是个猪脑子，你去拿个试试，没拿住别人，自己先就得死无葬身之地。先头那个会主也是和太监弄这个，结果呢被这位那拉贵主拿住了，不过是一个打发到新者库洗衣裳，一个处置到龙阳斋看守玉器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乾隆爷比你聪明。 武艺还在想着刚才的情景，看了看蝈蝈，见他娇羞含笑也不仅情热，有心如法炮制吧，可猛然想到自己的差事，今儿是来送黄匣子的，这可误不得，也笑着说：蝈蝈，今儿不行了，我得赶紧去土耳其了，往后这黄匣子我包送，你放心，比葫芦画瓢谁不会呀，下回来瞧我的。说完转身要走，蝈蝈脸一红，急忙嘱咐他：哎，今儿瞧见的事儿宁可烂在肚子里，绝不能说出来啊。
啊，知道了。
不易答应一声转身就走。回到元齐宫，远远看见乾隆的成鱼停在土耳其正殿门口，知道乾隆还没起驾，这才松了一口气儿，总算没误差事，便坐在秦学会的房里，隔着窗户张望着，等着乾隆出来。一会儿就见秦学会满头大汗从里面出来了，紧接着一群太监簇拥着乾隆也出来了，他急忙抱着黄匣子出去，来到阶下躬身候着。乾隆一眼看见了，急忙吩咐捕信：不信呢，去把黄匣子接过来。这王八尺是怎么搞的？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啊？话音没落，就见王八尺一溜小跑从西边克里姆林宫过来了，陪着笑脸说：
主子，奴才那边陪那拉主钓鱼呢，不敢误了差事。
不易听了眼口一笑，急忙咳嗽一声掩饰过去了。乾隆掏出怀表看了看，已经是未末时分了，
便坐上成舆，一边拆看黄匣子，一边吩咐：“起驾吧！”王八尺高喊一声：“万岁爷起驾喽！”远处一声接一声的传喊：“万岁爷起驾喽！”再说傅恒、刘统勋、阿贵、纪云和岳钟琪在营台等候乾隆召见，已经来了多半个时辰了。当然了，倒也不完全是为了表示对皇上的尊重，而是营台呀，四面环水，遮天蔽日，凉爽宜人。如此景致，又有恭候圣驾的正当由头，不比闷在自己家的四合院里大汗淋漓的一个劲儿的打扇子强得多。因此不约而同都早早的来了，聚在莲花台亭子下边观景聊天。几个人都是军机大臣，除了傅恒、阿贵都兼着布务，那都是顶尖的风云人物，所以呢都有一份沉稳。傅恒儒雅练达，只是在栏杆边散步。刘统勋呢，因为有心脏病，所以坐在一旁的凳子上静静的养神。岳钟琪是新起复的兵部尚书，矜持中还略带了几分拘束。只有纪云似乎是不知疲倦，时不时讲个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忽然远处传来了细细的鼓乐声，几位大臣知道这是乾隆的御驾将临，都急忙起身跪下迎候。只见乾隆的銮舆已经在九曲桥头停下了，乾隆款款下了銮舆，傅恒率先磕了个头说：“奴才等恭候圣驾，给主子请安。”哈哈哈，都起来吧。乾隆来到近前，略微停了一下，看了看几个心腹股肱大臣，笑着说：“要说运松轩也凉爽，只是没有风，比这边闷一些，所以就叫你们到这儿来了。走，随朕进公子殿吧。”这几个人答应一声，起身随乾隆进了公字形殿宇。本以为啊，这殿里边要比外边闷热一些，可没想到进了殿才知道，原来这公字形的殿宇东西南北四面相通，厚厚的殿顶中间天棚造景又加了一层隔热层，再毒的太阳也晒不透。中心须弥座设在十字冲口，无论是什么风向都在这里汇合，为防穿堂风伤人，四面都有薄纱屏风。几个人进了大殿，不但滴汗皆无，反而都觉得凉爽宜人。乾隆坐在须弥宝座上，命几位大臣也都坐下。他打量着岳钟琪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你还很精神吧，廉颇不老尚能饭否？”岳钟琪虽然上了几岁年纪，但鹤发童颜，精神矍铄，说起话来仍然是声如洪钟。“谢主子垂问，臣比廉颇还小着十岁呢，虽然不能顿餐斗米，但是三大碗老米饭二斤红烧肉还是吃得下去的。臣还要给主子再出把子力，冲锋陷阵，杀敌立功呢。”“哈哈哈，好，说得好啊。”
他又转向了刘统勋：“
啊，延卿啊，你的心疾近来好些了吗？朕下旨太医院派两名医正，还有内务府派20名太监到你府上伺候，他们都去了吗？”
刘统勋急忙躬身回答：“多谢主子，皇上给臣的是亲王的待遇呀，臣断然不敢当，太监都打发他们回去了，医正不敢回去，留了一个住在臣府上。其实臣的病不碍事的， 皇上赐给臣的药和苏合香酒很有效的，务请皇上不必再为臣操心了。乾隆微微一笑，这才转入了正题。